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继续的讲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跟二十三节。那顷刻之道不是我们顷刻之道，是上帝顷刻之道。我相信呢，我们这个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要顷刻的那个喜悦跟烦恼，是吧？顷刻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的儿女要结婚了，要顷刻啊，请谁呢？请这个可以吗？不请那个可以吗？都很大的头痛。虽然顷刻是很高兴的事情，但是都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很焦虑。若是我这样子请的话，会不会这个得罪这个人呢？会不会这个对那个人不好意思呢？等等，我们很多这种的那个烦恼。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上帝他顷刻之道是什么。好，我们一同来念，就三节的圣经哦，所以比较简单一点哈。我们就一同来念，预备，请。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啊，我们一读呢，我们心里就有点反应啊。耶稣怎么说呢？你们摆设午饭的时候啊，不要请你的朋友、兄弟、亲属，或者说邻舍、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我们一听这句话呢，心里面都不能够吞下去了。请客怎么可能不请亲戚啊？怎么可能不请朋友啊？怎么可能不请我的这个邻舍啊？当然，邻舍有富足的，有一些比较普通的，你都要请吧？不可能不请。更奇怪是说什么呢？还有请的是我不认识的，可能是残障的、贫穷的、瘸腿的、瞎眼的，还说什么你就是有福了，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很难明白这一点啊。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这个然后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老实说，我怕他们不请我啊，我怕他们不回请我啊，对不对啊？礼尚往来，天公地道，有什么不对呢？对不对？我今天请他，他明年请我，很好啊，有什么不好啊？我们都会觉得很奇怪，是吧？不单只是说请客你要请回我，你请我的那个菜色都要跟我请的差不多，绝对不能我请你吃鱼翅，你竟然吃鱼丸了，什么？我请你吃大龙虾，你请我吃小龙虾，价钱差那么远，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对不对啊？还有说什么呢？要请的是的贫穷的、残废的，我都不认识，瘸腿的，这里变成，岂不是变成当堂那些 soup kitchen， 对不对？去派饭的那些人，我这个我们是婚礼啊，我们这个是生日宴会啊，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我们很多的问题会涌出来啊，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要得到报答。你看主耶稣讲的话好极端，好厉害啊！好，我们等一下来解释到底为什么是说，是不是绝对不请朋友，绝对不能请亲戚呢？是不是绝对呢？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所提到的筵席，其实我们已经讲了第三次了。第一次呢，就是在筵席当中有一个瘸腿的，对不对？有一个患了水骨症的人，让看呢，在筵席当中那次的法利赛人看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来去 trap 他，对不对啊？来陷害他。那么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是说，有些人在坐席的时候呢，叫正大位，就是坐在主人的旁边，显出我高贵的身份，让人知道我是高贵，我是尊贵的。这是第二。那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说，又是那个筵席啊。那么耶稣呢，很喜欢做一个事情，就把地上的事情，先从地上的事情就讲到天上的事情，从地上来开始，就讲到天上的事情，天地有一些的相似， 但是也有一些的对比，所以你要分清楚，当地上的事跟天上的事一起讲的时候，你要分清楚到底呢是一个类似，或者说是一个对比，或者说是一个地上的父亲都这样子，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更是这样子，是一个的 arguing from the less to the more。 有时候这样的讲法你要分清楚。我再讲一遍，类似呢有时候是说，有时候是个对比，有时候是相似，有时候是从小的讲到大的这样子。那么我们来看第十四章呢，从有时候讲到延续。那么第一世纪呢，罗马帝国巴勒斯坦的地区很像是主耶稣的时代，一般人请客之道呢都是请什么呢？你的朋友那个弟兄，你的亲属，那个是富足的邻舍。我们知道呢，在中东到现在为止，你看见罗斯说你去，我不晓得你没有去，有时候我去这个拉梅沙，有时候我去这个我们的宣教士 James Poon， 他们岂不是在那边有一个叫做 Family Center Welcome Center， 不是他，这另外我们那个知识宣教士叫做 Macron， 我去过好几次他们的宴会就是圣诞节宴会啊，感恩节宴会，他们很喜欢一起跳舞的，整个的大礼堂一起跳一起跳，男的女的这样子手拉手跳跳跳，他们很喜欢这种的传统，已经很多年了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喜欢跳舞，围着圈子来去跳舞的。那么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他们请客是这样子，主耶稣的时代你的朋友，你的弟兄，你的亲属，跟富足的邻舍。其实呢，今天我们的文化也是不像我种的，是不是我们喜欢请什么呢？请家人、家族、亲属跟朋友，这个不请不行，一定要请。You like it or you don't like it， 都要请，第一个。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请到一些，比如说你是那个宴会够大的话，你也希望能够请到这个社会贤达、有名望的人、有头有脸的人来到你宴会当中，甚至需要介绍一下，这是某某人，对不对啊？这是我们大人家其他的朋友觉得哇，这个人真是有面子，连这个贵人、这个名人都给你请过来，对不对哈？那么第三我们都希望请到正正常常的人哈，不如进来的时候古灵精怪的，穿的古灵精怪，行动古灵精怪，语无伦次的，你吓死了呢，那是宾客都被你赶走啊，是不是？我们都希望一些正正常常的啊。那么当然呢，有些事情是这个的富足的富贵的人啊，富足富贵的人。有一次我去一个 hotel， 大概是 six stars 六星旅馆啊。那么在菲律宾的时候那么那个 hotel 呢，就是当年瑞根总统中国总理都要下榻的地方，都是最全菲律宾最豪华的那个 hotel。 那么其中一个餐厅，那么他说明的说进去这个餐厅都要 suit and tie， 都要穿西装这样子。有一次我就给人带进去，我什么都没有穿，就是这普通的靴这样子。哎呀，怎么办呢？但是我的朋友说来没关系没关系，我认识那些人了这样子。那么当然他不拒绝我不是因为他不拒绝他，所以我就坐下来，但是全身都不自然觉得这是大家都在看我一样的，非常非常难过这样子因为就我一个人没有穿西装。原来那个餐厅的这个服务员很好，就拿一个西装给我，就放在我的椅背上面，这样证明说我有带西装来的，不过我现在不穿而已。其实那个西装根本都不是我的，乱什么 size 都乱七八糟的，但是看起来我就好像尊贵的客人一样这样子人都希望请些富足富贵的人我们也希望请那些带给你光彩的人名人这样子，不一定是富贵，但是他名人，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科学上在这个的社会的这个地位上大家都认识他的，带给你光彩将来有些人你请他，将来可能会有求于他。现在我不是报答他，但是这个人有一天我可能有求于他，我先请他，他欠我一个人情，是吗？我下一点 deposit， 对不对？我先下一点押金将来要拿回来的，是吧？或者说我要请那些与我这个门当户对的人这个同一个社会阶层的门当户对的这样子甚至呢我们会甚至呢会还人情的。有一天 我给他这个人情，有一天他也会还我这个人情。各位，这种的风气，这个文化，不单只是耶稣的时代，也是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到一个情况，我们今天 做人、哦、到一个地步、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老师告诉我一个实验，可能你们念科学的有曾经做过这个实验，就是好像是把那个龙虾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平衡的那个脑里面的东西啊，好像我们所谓的耳水不平衡嘛，对不对？你稍微用电呢，用磁铁把它弄翻一下，那个龙虾会反过来走路哎，啊，因为你给它弄到好像是乱掉，所以它反过来走路，它以为自己走在。这是平衡的走，其实他已经是反过来，他不知道，因为我们故意把他的那个平衡弄到 confuse it， 使到他以为自己其实他已经翻过来，那些腿啊，那些脚都是往上的，但是他的头是睡着躺着的，但是他自己以为是走在这个路上，这个水面上，以为其实不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文化也是使到我们很多的价值观念已经翻过来，我们明明很不正常的，我们还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正常，直到主耶稣把天国的价值，把天国的文化带进来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厉害的冲击。所以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好像有时候啊，不是常常，有时候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因为天国的文化跟世界的文化常常是有冲突，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主就用极重和极轻，不是轻，是清晰的话来摔破这种世俗文化的循环，很重。那么耶稣说，你请客的时候，不要请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其实我们知道犹太人讲话啊的口吻，有时候讲到是非常极端的，但是我们听起来你不能够用科学用修辞学的去理解，因为他们已经很习惯这种的很绝对性很狠的话来表达一个很清晰的一个道理，他们很习惯，好像这个很强调的口吻性一个修辞性的说法，好像主耶稣说，你爱我，我不爱我，你爱我不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吗？其实中文已经客气了，你记得吗？老师，你读英文圣经，岂不是说这个胜过就等于说 hate， 对不对？你要恨你的父母，要恨你的兄弟姐妹，他其实是强调，啊，到这个地步哈、啊，你跟我跟这个跟你的亲属啊，那个的爱的对比，好像爱与恨的那么的宽的意思。另外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修辞学，所以呢，我们必须明白。要了解，耶稣不是说就不请你的兄弟，不请你的亲戚，不请你的朋友，不是，那是说你要小心我们心中那个企图，我们的 intention， 我们的企图，并且呢，我们请客的时候也要把天国的观念放进来。第二，你要请那些贫穷的、残障的、瘸腿的、瞎眼的。你这件事情啊，刚才我们说我们请客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希望请那些有名望的、富贵的、门当户对的，对不对？那么，所以呢，耶稣说要鼓励我们去请那些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这有两个意思，各位，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社会上的那个对解，那个的对口忏悔，你知道吗？对口是不是对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犹太人对于那些残障的会把道德的问题连在一起，好像那个瞎眼的啊，耶稣那个生来瞎眼的，那么那些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个人为什么会瞎眼呢？是不是他犯了罪，或者说他的父母犯了罪，以致到他今天瞎眼那么的惨？所以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这个的有残障的、瞎眼的，他们会想到他有道德的问题，是不洁净的 ，unclean。所以在筵席上面呢，请他们过来，一方面这个社会地位不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他们更觉得这些人 是不是 unclean， 是不是不洁净的。他会来到我们这边，人家都会觉得他们是 unclean 不洁净的，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那个整个的 party， 是这个意思。第三个，耶稣说什么呢？这样做你们就有福了啊，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办法回报你的慷慨与爱心。结果就证明呢，我显出你的善心是真诚的，是没有什么企图的，没有什么企图，没有什么企图。第四个，因你不寻求健康，不寻求你这个慷慨怜悯的回报，因此呢，当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得到赏赐，你会得到赏赐。这个在主耶稣讲到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极端的一种的说法。弟兄姐妹，我们就问的问题是说什么呢？这段圣经的重点是什么呢？这段圣经的重点是否在叫我们在世界要积福积德，对不对啊？是不是要善有善报，那福有由归这个的道理呢？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段圣经主要的？各位，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上个礼拜我讲到这个那些的犹太人他们坐席的时候要争夺做这个上位，那么主耶稣说没有，你要做一个最低的位，然后呢主人会请你上座，你就有光彩了。是不是这种的社交礼貌、社交礼仪呢？罗斯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都有很多这些的书，为什么要放在圣经的里面呢？为什么要放在圣经的里面？各位，不是，这个福音的筵席是什么呢？福音的筵席是什么呢？筵席是代表天国的祝福，又宏大又丰盛又荣耀。这是比喻中的筵席呢，都是遥指到将来羔羊的筵席。这包括了什么呢？这包括了荣耀、尊贵、欢聚、享受、满足、感戴与长享。这是为什么这个的圣经里面常常用筵席来代表救恩，因为救里面都代表荣耀、尊贵。特别最近伊丽莎白二世这个女王过世了，我们都很喜欢看，有些人看那个 funeral， 最近都很多这种的片段介绍她的生平来介绍她的这个，特别那个国宴，特别我们看到她怎么交代美国总统，那个国宴，那个、国宴的 menu 是怎么样，那个礼仪是什么。我们很喜欢看这所谓的 royal family 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筵席代表天国的祝福，又宏大又丰盛又荣耀。这是比喻都是遥指到将来羔羊的筵席，这是第一个。因此呢，我们来到救恩的里面，救恩是荣耀的，并且是你的身份被改变，变成是尊贵的，是欢聚的，享受的、满足的、感戴的。这个我们特别是华人中国人，这个吃饭给人请客最重要不单止也是吃也是高兴与人欢聚嘛。这样这次前几个礼拜我跟林师母去这个温哥华讲道，其实呢去温哥华，但是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离开温哥华一个小时的那个营地，但是我们有一个早上到中午，那么就见见朋友。那么我们见了两批朋友，第一批朋友就是我们的亲戚，然后呢第二位朋友是我们几十年前在菲律宾的会友移民到温哥华要请我们吃个饭这样子。那么两批人都不认识的，两批人都不认识。结果呢他们请的餐馆所订的桌子都是一样的。我们早上吃那个早餐，吃完就在中午又吃那个地方，又坐那个位置，那些位置是奇奇怪怪，这两个人是不是还太喜欢我们吃了。我们都高兴，没关系，我说没关系，吃是没关系的，早餐饮茶，中午吃个饭，没关系。最重要是看那些几十年没有看过的朋友，那没关系。他们说不如我们换餐馆，我说不要换，坐在这里，坐在这里，不要走，时间很赶的，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离开，要开车去营地了，不要再，我们多点时间来去交流。吃饭的时候可以谈话，可以交流，很满足，很高兴。我都不记得我吃什么了， 大概也是饮茶下酒啊、消埋那些东西的，中饭了这样子。但是我不忘记当天我看见什么人，我跟谁讲过话，知道他们的近况，我都很高兴。吃什么我反而不记得，但是我记得跟谁见过面，我记得我们谈过什么事情，我记得他告诉我什么事，因为几十年没有见面，那种的高兴，那种的喜悦。昨天这个我们广东堂有位弟兄叫 Wilson Wang， 大家知道说他这个癌症2年半挣扎，那么他昨天早上过世。其实我知道他已经准备好，我就告诉他的太太 Lillian 说，我说因为 Wilson 在教会已经二十几年了，也是跟我是也很好的同工嘛。那么他的女儿跟我的女儿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我的女儿特别从这个北加州飞过来去看他，就再飞回去这样子。所以呢，我就跟 Lillian 说，跟他的太太说，我说我 ask for a privilege， 给我一个的 privilege， 就是说当你知道他要离开的时候，你打电话给我 anytime 24 hours， 你立刻打电话给我，我立刻回到你家。我希望怎么样呢？我希望我亲手把他的手交给主耶稣，一手交一手交给主耶稣。那么昨天早上当我们祷告会完了之后，9点半左右，我收到 Lina 的电话，他说我想 Wilson 差不多了这样子。那么我跟师母就去到家，他的孩子们跟他们兄弟 sibling 都在，那么我们就跟他旁边在唱诗啊。我们最后一首诗唱给他听的就是 Because he lives， 因他活着我敢勇敢面对明天。那么我们就把他带到这个神的面前，那么10点15分他就安然，就看见他的那个吞咽，因为他呼吸已经是气若有柔丝嘛，就看见他的那个吞咽就慢慢停下来，就心就停下来。那么我们就把他安然交给主，当然我们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非常的舍不得，但是欢聚，有一天在天国筵席的里面我们要欢聚，这个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欢聚享受满足。筵席是代表天国的祝福，又宏大又丰盛又荣耀。第二，福音好像筵席，因为什么呢？邀请，那是无功无劳的慷慨的给予啊。天国的恩典祝福是给予，是 give 啊，不是交换 exchange。 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比方来讲到福音，因为我们都希望说我今天请你客，你明天请我客，但是救恩不是这样子，只有我请你客，只有我请你，你报答我，你侍奉我，是你的感恩，不是个交换。若是你用你将来要怎么来去服侍我，哎，什么捐什么钱啊，来换救恩，你换不来，因为这个救恩超越一切，你换不来，你换不来。所以救恩是给予，不是 exchange， 因为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有的来去换取那个救恩，所以是个邀请 invitation， 完全是主人无条件的那个邀请。那些受请的人都是不配的人，他们唯一的条件就是存着感谢谦卑的心去接受这个的邀请，不配的啊。第四个，这是个宇宙当中唯一不善的言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就是代表救恩是个很重要的那个 aspects， 是个无条件的那个邀请啊。受请的不是我都是不配的，我们唯一的条件就是存着感谢谦卑的心去接受这个的邀请啊。不善的筵席，有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筵席会善，但是在神的国里面那个救恩永远不善，甚至我们吃那个国宴啊，医生哎呀那个很好的筵席，但是有一天都会散掉啊。我就去 Google 一下看看国宴到底吃什么，我没有吃过国宴呢 啊。第一道菜叫做开水白菜，第二道菜叫做文思豆腐，文呢、啊、文章的文，思想的思，豆腐。第三个是狮子头啊，第四个是宫保鸡丁，国宴了 啊，这个国宴的是的，然后才有这种的什么一种什么的语啊，叫做雀语啊，这个宋蜀雀语这样子啊。那么还有才有这个北京鸭，啊，最后一个是佛跳墙而已。啊，我想我们除了第十个以外，我们大家都吃过了吧？这样子，佛跳墙也吃过，但是甚至不但有吃做过，对不对？但是吃完以后啊，你都会说这个宴席也会过去。但是呢，在神啊这个宇宙当中唯一不散的宴席啊，就是我们的救恩。最后一个，被福音塑造的生命与群体。我刚才说这段圣经，耶稣所讲的其实不是叫我们怎么去请客，不是，他是用这个请客这个事情来讲明福音的宝贵，甚至呢，用这个福音的内容来改变、来塑造、来去更新我们整个的看法，我们整个的生命。A life and community shaped by the gospel。第一件事情，敬雅的那个喜悦。圣切的记得，其实我们都是不配的啊，宾客。我本是局外的人，我是贫穷的，我是瞎眼的，我是瘸腿的，我是不解的。他的怜悯和无条件的邀请，让我成为尊贵的客人，君尊的祭司。他赐给了我做神儿女的尊荣。所以呢，这个故事啊，看起来好像叫你怎么去请客，其实呢，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他叫你明白你本身就是那个客人，不是主人。首先，我们是那个不配的那个客人，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瘸腿的，不解的。今天竟然让我成为尊贵的客人，啊，君尊的祭司，啊，因为他赐给我做神儿女的那个尊荣。我想叫诗歌呢，我想请个 Lilian 一同来思想这首诗歌好不好？当我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这首诗歌呢一直盘绕在我的心啊。这首歌是当然是 Wendy 姐妹是吧？刚小羊诗歌出来的时候，蒙月的第一首，其中一首诗歌，对不对？我们都很熟，唱过好多次，好多次。我们在这个 context 里面再次来思想这首诗歌好不好？中秋弟兄姐妹一起来去唱好不好啊？我们来唱。
你常为我摆设筵席，我的生命充满惊喜，我又何能报答你的厚恩，千言万语也诉说不尽。我是谁，你如此眷顾，宁住贫穷使我富足。我算什么，你竟这样爱我，除你以外我还求什么。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你，唯愿一生侍奉你。
副歌最后一次，
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有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你，唯愿一生侍奉你。
感谢神，正如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敬雅的喜悦，我本来是不配的宾客，是局外人，贫穷的，瘸腿的，竟然有机会被请到这个筵席的里面，何等的喜悦，惊讶的喜悦。 第二，惊讶的那个接纳，惊讶的接纳。我虽然不完美，在圣灵大能的帮助下面，我将会经历更新与进步。对，感谢神，我们信了主之后，我知道我不完美，但是我们不会停在不完美的地步。我们不能够说，哎，我们都不完美就算了，我们这样子没有。但是呢，神的圣灵会帮助我们，在这个不完美当中，我们会求进步，我们会经历更新与进步。但我同时也知道，我同时也知道，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完全的完美。然而，我在主的爱的里面，我已经完全的被神接纳。我不完全不完美，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完全的被神接纳了。英文说什么呢 ？I'm not perfect, and I will never be perfect in this life.But I have been perfectly accepted and loved by God.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就是福音塑造了我的生命，惊讶的接纳。有些人不敢来教会，就说教会会接纳我吗？这样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给神爱，给神接纳。第三个事情，惊讶的发现，每一个人都在神奉圣筵席的贵宾名单当中，这个真是一个奇怪的说法，是吧？每一个人啊，因为神普爱，他的爱普及万千，都在神奉圣的筵席的贵宾名单当中，都是神的灵舍。有一次，有一个人问耶稣说：“因为耶稣对他们说，我们要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同时呢，要爱你的灵舍。”那个人就问说，谁是我的邻舍呢？那么主耶稣就讲出一个比方，一个比喻，大家记得吗？那个这个撒玛利亚人，对不对？去看过那个在那个从耶路撒冷下到这个耶利哥城给人打伤的那个人。那么耶稣用这个比方来问他说，谁是你的邻舍呢？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的邻舍就是什么呢？拿素未谋面的人，在困难绝境当中的人，非我种族的人，非我社会阶层的人，不能回报你的人，非同我信仰的人，回教徒、佛教徒，甚至性倾向与我们有异的人，等等等等。最近有一个听到一个 Timothy Keller， 有人问他说，他说那个人是一个，他跟一个这个同性恋的一个作者啊，来去也是辩论，那个人就很不耐烦，就直问这个 Timothy Keller 牧师，他就很直率的问他说一件事情，他说，请问是不是所有同性恋者都下地狱？问他是不是这样子？这个 Timothy Keller no 不是，哈哈，当然你是 strict 的也不等于说你上天堂啊。你没有同性恋也不等于说你上天堂，你要搞清楚，上天堂不下天堂不是这个，让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那边，是因为我们归向基督，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归向基督。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对这个的一些的所谓的灵舍，我们有时候对回教徒，我们对那些佛教徒，我们对那些的社会阶层跟你不一样的人，跟你讲不一样的话的人，这个政治背景不一样的人，我们都已经砌了很多很多的墙，但是谁是我们邻舍啊？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邻舍，他们都在神的贵宾的名单当中。那么决定在于什么呢？决定在于他们是否肯去赴这个筵席，在让名单上的贵宾真正的成为座上客的那个贵宾。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惊讶的发现，哦，原来这些人都在名单的里面，我没有想到啊！我以为这个名单就有那么小，原来这些一大串的人都在主请客的名单的里面。敬仰的奖赏，在勇士里面得到神的称许，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不一定会得到历史的回报，你今天请这个人，你今天对这个人好，超过种族的，超过社会阶层的，超过语言的，超过文化的，是吧？你不一定会得到历史的回报，甚至回应谢谢都不会告诉你，有时候甚至看得到的果效都没有啊。有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吧， 有时候在一个人身上做了很多福音工作，很多爱心的工作，很多关怀的工作，结果呢他一不回头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哦，罗生，你跑到地方去，你信了主也没关系了，你不在主恩堂信主，你在别的教会信主也可以了，没关系了。最惨是说他跑到世界去了，再回到世界去，就好像是白做了，好像是白辛苦了，好像是白流泪了，就好像是白守去了，好像是白牺牲的。弟兄姐妹，你不求回报的爱心与善行，今天为人所不见所不知的事情，但到那一天，神要在众圣徒众圣洁的面前公开来去赏赐你。这个就是耶稣上帝请客之道所带来对我们的影响，惊讶的奖赏。你不一定立刻知道，你不一定立时知道，你不一定能够立刻见到果效，但是你所做的一切大事小事，人所看见的，人所知道的，人所不知道的，神要自己公开的在那边对你的奖赏。求主帮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天父，我就感谢你，你自己请客之道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很大的鼓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的生命给福音来去改变，给福音来去塑造。主啊，让我们对人对事都有新的看法，有新的眼光，有新的心肠肺腑，就是你自己的心肠肺腑。主啊，我求你来帮助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不同的一个教会，与这个文化不一样的教会，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不一样的教会。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